我希望你对你左右的人说，愿今天耶和华亲自赐福给你。OK， 这个我们要成为一个祝福的人，对不对？
是。
当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人的时候，你知道吗？被你祝福的人啊，他们就心里面就得到神的恩典和赐福。另外一点不要忘记哈，作为神的孩子，我们身上是有祝福的权柄的。阿门。所以耶稣升天之前呢，告诉门徒说，你们在地上奉主的名捆绑的，我在天上也会捆绑；你们在地上奉主的名要释放的，我在天上也会释放。所以呀，我们要常常成为祝福别人的人。OK， 我们先来在神面前做一个祷告。天的主耶稣，我们满心欢喜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说你要在今天来释放我们，你要在今天来赐福给我们，说因为你向我们所怀的一念是赐福的一念，不是降灾祸的一念，是抓将你自己天上的丰富荣耀盼望降临杯赐给我们这些叫在尘土里面不配的人。主啊，求你在今天的时候，主啊，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将你自己亲自赏赐给我们，然后让我们真的明白，主啊，你的道是怎样，主啊，明白，主啊，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引领是怎样，主啊，求你今天丰丰富富的，主啊，充满在我们的内心，不仅是你的爱，而且主啊是你的荣耀，主啊是你自己，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欢欢喜喜的，可以真的是过前面的日子，走前面的道路。是吧？谢谢你听我们众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OK， 我们今天这个要来读一段圣经，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竭力进入安息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拿出来，好不好？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四章一到十一节。OK， 如果你没有带圣经的话，下次记得我们要带圣经啊，神的儿女。不能远离神的话啊！这个以前的时候总是会打在这个这个什么叫 projector 上面啊，但是还有我今天刚刚这个怎么讲呢？这个 technical problem happen 的时候啊，我们就好多人就不知道怎么唱啊，这个是个很有意思的。这个我现在加州教会的时候，大家就是唱诗歌都是闭着眼睛唱，不看屏幕的。为什么？大家都已经背会了。当你真的是背会的时候，那个诗歌的词自然而然从你心里面出来的时候，那种敬拜是很深的敬拜，神很喜悦那样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而不是在看歌词啊。OK， 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第四章一到十一节。预备，请。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是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幕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已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那第七日，有一日错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那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必务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新同学来了很多，新学期也开始了这个刚才也提到，可能有很多的老同工的，可能有很多的事情啊。然后那有一节经文呢，我想送给大家，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一章二十八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上个礼拜五，大概就是两三天前，我们的小组里面有一个破冰游戏，我们分享过去这个礼拜我们最被祝福也最感恩的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人。我的分享是呢，最近我太太和岳母带着我们的小女儿，带着我们的女儿木星回国了，所以我很感恩。I'm blessed， 因为我可以休息了一下，对不对？这个生过孩子、养过孩子、带孩子的人都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呢，人是需要休息的，否则上面的路就会很难走。如果我们不是在一个休息很好的情况下，我们的情绪会不好，身体状况也会不好，因此夫妻之间、家庭里面、工作的场合都会出现一些事情，不是发脾气，就是工作上出事儿。如果你开车的话，就会很容易出现这种交通事故。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好的休息，你才能将上帝在你里面的天分和这种的技能发挥出你应有的这个水准。所以我们有礼拜一到礼拜五的工作，对不对？我们也有礼拜六礼拜天的休息。那有的商店可以运行到礼拜六，但是一般礼拜天他都会休息。所以在旧约的实践里面，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八节，上帝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神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我们刚才这段经文里面也谈到说，这个安息，我们要进入到神所赐的这个安息的里面。上帝他不希望我们一天一周七天都在忙碌，即便是我们一天工作朝九晚五，回去都累得不行了，对不对？做个饭，孩子稍微整一整就马上赶快睡觉，不然的话第二天早上就不能去上班，结果就会很惨，可能会被老板炒掉，也可能会引起各种各样的连续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神盼望我们能够有劳动的时候，他也盼望我们有休息，这样我们可以走长远的道路。我记得当年我在初中的时候学习心脏功能，有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这个心脏运作的整个一个循环里面，只有七分之一的时间它是压血做功，压血把血液压出去的，剩下七分之六的时间它是在休息。我不知道这个数据现在我记得是不是准确，但是它让我们很长时间可以休息，这让你的心脏才能运行的很久。除了很特别的事故之外，一般人的寿命现在都在是六七十岁，多的可以到100多岁。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说，最长寿的人127岁，这个心脏还一直在工作。原因在哪里？就是他有足够多的休息的时间。如果你去 Google 一下，你 Google 心脏功能和这个工作过长时间，你就会发现有许多报道是在讲，如果你长时间工作的话，就会提高心脏病发病的几率。还有一篇，特别是说，标题是这样子说：放慢节奏，工作时间太长会导致心脏病患病率提高67%。这对于我们在这些现在生活这个忙碌的时代的人来讲，非常的难，对不对？因为大家都很忙。最近怎么样？还好，还好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是不怎么好了。 但是为了说的不要太难看，就还好。好，所以一说的你最近干什么呢？哎呀，好忙啊！忙什么？其实好像也没忙什么，但是每天都被占着了。所以，我们身体是可以休息的，对不对？晚上我们必须得休息，不休息第二天哇，身体就没有状况不行了。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的心常常没有休息，不是吗？我们有很多的忧虑，我们很多担心，在学校的学生都担心自己的功课，哎呦，丢背呀！今天晚上12点，赶快写。在家里面的什么，赶快把事情做完，明天赶快睡觉，明天还要上班呢。在工作那地方，哇，这个 project 要赶快完成啊，不然的话，这个 funding 这个可能会被卡掉。如果这个达不到这个要求的话，就没办法了。还有父母也是很着急。据说有个孩子，有一个在中国，这个有一个父母，这也是很大的新闻，在纽约那边买了一个，花了好像500万美元买了一个房产。他说是为什么买这个东西？哦，是为了我2岁的女儿将来在这边生活的时候买的。我考虑那么长远。再看我们平常来这边读书的，如果还是单身的，你知道吗？你肯定是听过家里面人不知道多少个电话，有没有女朋友了？有没有怎么样？你回来看一看。我当年就是被我妈这个问了很多遍，我说耶和华必预备啊，当然神果真是预备了，并且预备的很好，上好了啊。所以你看见人在这世上，人是身体休息，但是心灵里面得不到休息，太多的担心和忧虑。那有时候诗歌是这样唱的啊。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是彷徨的，我们有太多的挣扎，有太多的愁烦、忧虑、选择要做，我们不知道这样走是更好还是那样走更好。我们里面没有多少时间是真正的有安息的。弟兄姐妹，你现在心里面有安息吗？就坐在现在，你坐在这个椅子上面，是不是还有很多事情还在操心？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谈到了安息，他说的不是我们平常的休息，他说我们心里面的安息。什么是灵里的安息呢？从字面上看很简单，就是休息嘛，对吧？放下手中的工作。但是我们的内心却是渴望一个安息在里面。虽然我们手头上很多的时候，有时候没有办法。当我们忙碌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人很悠然自得在那边钓鱼，我们会很羡慕。我们看见别人的儿孙很孝顺，家和万事兴，我们心里面也很羡慕。为什么？因为那个人不用太操心呢，他都很好啊，都生活在一个生活的正轨上面，他们幸福，老人也幸福，所以很羡慕。当我们在学校努力为一些课题和发文章而加班奋斗的时候，看见已经拿到 tenure 的人，哇，真羡慕啊！他们没有这个压力，不用再去操弄，辛苦的加班。所以还有的人看见别人已经达到财务自由，不用再为上班发愁了，所以看见更加的羡慕。哇，这个人可以仰天睡大觉了，想干什么可以干什么。很多人，我们很多人来美国来追求更好的生活，追求一个高学历、更好的生活，其实不就是为这个目的吗？ 我们希望自己里面有一个真正的安息，那种悠然自得是我们每个人一生一直都在追求的，不只是我们这一代人，而且是很多代人都在追求的。但是在今天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在第四章第十节，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当神创造了六天的工作之后就休息了，再也没有进行过任何别的创造的工作，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他就休息了。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进入这样的安息吗？很多人是不能的。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不相信。我们想想，如果你相信这个事情已经被 taken care of， 已经有人负责了，你这个选择没有问题，保证可以直接达到我的目的。如果你知道这个背后的答案是什么，肯定不用担心。很多的时候那个担心和忧虑，心里面没有安息的时候，是因为你不知道，你确定不了，你也不相信，犹豫。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的时候，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会有人似乎是赶不上的。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当年以色列人拣选被神拣选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但神却在这里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我们是有安息应许给我们的，乃是神所给我们的应许之地，但是我们却去用不了。当年以色列的例子，读过旧约的我们都知道，神通过摩西拣选摩西，要把他的百姓从埃及人这个手里的奴役当中带出来，一路上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刚开始是埃及的这个石子灾，对不对？最后的时候，埃及法老允许这个以色列人走了，然后后来又后悔了，要追杀他们，所以神就带领他们把红海分开。哇，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神迹，没有一个人曾经这样走过的，只有当年的以色列人。然后当他们过去的时候，追杀的埃及人就被红海的水就给淹没了。仅此还没有，神就带领他们走过旷野，很快的他们就走到了约旦河旁边。然后呢，神就感动他们派探子进去来窥探，窥探那个地之后，发现果真，哎呀，流奶于蜜之地啊，那个西瓜是很大的，那些的水果是很大的，葡萄是两个人抬着才能，你想想啊，如果一个葡萄是两个人需要抬着才能抬回来的话，那你说那葡萄得多大呀？我是不是一颗得这么大？我吃一个人吃半天啊！但是他们还有个报道，说什么那边的人也很大，那巨人很高，哎呀，那我们打不过他们。他们当十二个探子里面，只有加勒和约书亚说，我们上去吧，我们必能够得到那个地，因为这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当他们这个报告反映给他们的 leader 之后，各个族的族长的时候，他们却没有上去，他们听信了十个不信的探子，软弱的探子。所以神就发怒，说什么？说你们断不可进入这个安息当中。我给你们预备的，因为我给你预备了，我就没有能力带你们进去吗？ 所以圣经才提出什么呢？是不信的恶心，所以他们断不得进入这些的我所预备的迦南流奶与蜜之地。所以在后面的38年时间当中，他们一直在旷野里面绕啊绕啊又绕一圈，在一个地方待，那个地方待了几十年，只等到所有的当时是什么20岁以上的人全死了，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之外，那个时候摩西，包括摩西也死了。这个时候神才说，约书亚，我的仆人摩西死了，所以你要起来带领我的百姓进到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区。当这新的一代人成长起来的时候，约书亚才带领他们进入了迦南之地。神拣选了以色列人成为他的百姓，为的是要祝福他们。然而他所看重的这些以色列人却不相信他。我不知道，当你自己看见你的孩子，你说我要祝福你，你听我的吧，他不听你的，他相信自己，甚至是相信别人，你的心里面会怎样？如果是我的话，我心里面觉得哇凉哇凉的，我的孩子居然不相信我。所以对于那些父母已经预备好要祝福那些人，但是却没有听从父母亲的那些人来讲，就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箴言10:22，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神是一个祝福我们的神。当你看圣经里面的人物，凡是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一样的好处都不缺的。单单说我们最看重的家产，无论是亚伯拉罕，他所带领的这些人，无论是后边的这个什么各个先知，比如说撒母耳，当然那些为主这个殉道那些先知啊，那个是那是另外一个事情。那比如说大卫王、所罗门王，你敬畏耶和华的，他一样的好处都不缺的，因为神不看重这些物质的祝福。神是要使我们里面能够跟随他的时候，让我们会能够被他蒙他的恩典。我自己也是一样，我当初来美国的时候，我拿了2个皮箱，带了400美元，但是如今哇，什么都有了，光车子我都曾经开过6辆，虽然有的不是很好的车子，但是还是免费给我的，因为神顾念跟随他的人。但我们不是看着这些物质的祝福，神用祝福人是不会给他加添很多条件的，他唯一需要的就是你相信他，你愿意知道，愿意来跟随他，他是要祝福你的。所以在希伯来书这边讲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这个安息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做工了，你们要休息安息嘛。如果安息的话，我们还做工的话就不叫安息了。神所给人这个安息，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嘿，你是我的孩子，所以你不要再做事情了，你要安息啊，要知道我当爸了，我给你预备啊。你像我的宝宝生下来现在3个多月，他根本不用担心什么东西的，他从来不愁说我明天9点要去上班，爸爸你多给我喂点奶，我明天这个衣服给我好看一点，我要出去上班， 然为他预备好了。弟兄姐妹，神已经为我们每个人预备了上好的恩典和赐福。因为这个神，第一是爱我们，爱的他自己亲自为我们死的神。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哦，神都把他的儿子都赐给我们了，岂不把万物都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没有人看重生命，看重别的东西超过看重生命的。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个进入神安息的应许，意思就是说，嘿，你知道吗？神其实为你的生活、为你的工作、为你的婚姻、为你的家庭预备了一切所需要的。所以我们就需要来到主的面前安息，来仰望他。不是说我们里面真的什么都不用做，我们的手还是要做工的，但是我们的心里面是要安息，要知道，要相信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第四章第六就说，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那这个和第二节里面有很大的关系，因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所以当时收到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些信徒们、基督徒们，也有福音传给他们，就好像传给当年传给那些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跟随摩西的以色列人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为什么无异呢？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你看英文里面是讲没有信心 unite with the word of God， 意思就是说神的话一直是待在那个地方的，但是我们需要用信心把那个话绕在一起，缠在一起，神的话才发挥作用，而这个需要信心和它一起发生作用。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说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人非信不能讨神的喜悦。为什么？因为凡信他的，因为凡来到神面前的必须先信有神，且信神能赏赐凡寻求他的人。所以人没有信心是没有办法得神的喜悦，也没有办法得神的恩典和祝福，也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安息的里面。所以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真的不明白神的道如何，他们不明白这个永生的应许是何等的宝贵。只有当神的圣灵在他里面做工的时候，他顺服了，凭一个相信的心迈出去了，他才突然眼睛被打开，就好像以利沙的仆人他的眼睛被打开一样。当那个外邦人来征战来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以利沙就派了一些人去打仗，他的仆人很担心和忧虑说，哎，我们能打过他们吗？以利沙说，耶和华神已经派他的军队为我们来征战。但是仆人不知道，不相信，所以以利沙就开仆人的眼睛，仆人眼睛突然被打开的时候，就看见漫山遍野的都是耶和华的军队，是带着火车火马的耶和华的军队。弟兄姐妹，你知道不知道神为我们每一个被他选召的儿女都差派有天使为我们效力，他在属灵的世界里面他为我们预备了相当多的恩典和祝福，需要我们用信心的眼睛去打开，去看见，并且得着的。不只是未信的主人是这样，没有信主的人是这样子的。对于我们已经信靠神的人，我们在每件事上也是一样的，我们要凭信心可以进入这个应许当中。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七节，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 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当我们听到神的道的时候，不是用各种理由，就说哎呀 maybe 是这样子的 maybe 是那样子的，只是不遵从，可能会怀疑各种理由，我们没有去遵从神的话。就像当年那个以色列人，神说了这是应许，你进你必定能够帮助你一起进去一样。第八节，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也就是他们进了这个应许之地之后，如果他们真的已经进入安息里面，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所以后代的以色列人虽然进入了迦南地之后，他们很多人还是没有进入安息里面。我们蒙了神的恩典和祝福之后，不是我们就进入安息的里面了。真正的安息是我们里面心灵的安息，是什么事情我们都带到主的宝座的面前，由他来带领，他来处理，他来安排。所以这是每天每件事情都是这样子的。当我们里面的心里面真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真的知道神会 take care 的时候，我们里面就真的有安息了。我以前的时候就很不安心，刚刚参加这个学生事工的时候，哎呀嘿，我们要帮他忙啊，做的这个事情啊，他信主，有的时候常常会说，哎，是不是我自己没做好，所以他没有信主，哇，那怎么办呢？所以我要自己努力，要做好，免得绊倒别人。后来我发现，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称耶稣基督为主的。没有人称耶稣基督是可做可足的。圣灵在人心中做工，我们才能真的进入到安息里面。不是靠我们的能力，不是靠我们的。就有里面一句话：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是靠那叫人得胜的耶和华。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这是耶和华对所罗巴伯所说的，不是靠着势力，不是靠着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还在依靠自己走现代人的道路？还有可能还有一些没有信主的这个同学们，是不是还靠自己的努力想要去拿到学位，走一个活一个更好的人生？其实这个追求是很好的，谁都想要过一个好日子，这个 desire 没有错。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晓得自己是能力是有限的，尤其在国内，即便是你能力很强，也不见得能成功。可能很多人就是大家都知道嘛，拼爹嘛，对不对？有一个好爹要比什么都强。好多女生说，我工作做得好，我不如嫁得好，对不对？你嫁好了，哇，什么都好了。由此可见啊，工作努力并不一定真的能够带来你生命上的转变，在神的国度里面更是这样子。我们靠人的努力，靠我们的行善，靠着我们自己去达到某种的程度，并不真正使我们得到安息，反而是我们里面更加的疲累困乏。唯一的道路那是靠着耶稣基督进入到安息的里面。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在第十节我们刚才念过，你们要进入到安息的里面。在第十一节的时候，作者这样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主的样子跌倒了。因为我们太过凭血气做事情，我们太容易按照这个世界的做法来行事，导致我们会效法那些在旷野里面倒闭的以色列人，那些是不信从神的人，不顺服神，甚至是悖逆的人。 要竭力进入神的安息当中，那是要放下我们自己，不再靠自己。当我们把自己，包括我们查经的时候，讲到基督徒，我们查就是上个礼拜五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查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到第十三节，我们讲属灵征战。他讲说，你们征战的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对不对？你们是与什么呢？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一万世界的，这个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来征战。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有时候夫妻吵架，你说了句不好听的话，我说回过去了。其实很多的时候不是那个人对你怎么样，而是对方有的时候可能不小心被仇敌引诱，中了仇敌的圈套，说出一些不好的话来，刺激到我们。如果我们再用血气的方式回去的话，那两个人都中了魔鬼的诡计，然后就越来越升级，越来越升级，到最后两个人就不说话了，开始冷战了。这样说了多了，每次我们都顺服，不是顺服神了，顺服仇敌了，到最后可能结局就是离婚了，关系的破裂都是这样开始的。所以我们要看见，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属灵的东西在后面，我们称之为属灵征战。但是当我们怎么去脱离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第十节讲得很清楚，什么呢？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所以我们的生活如果不是靠着主的话，靠着我们的血气，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能成多少事呢？很多人说，哎呀，我真幸运，我真怎么怎么样。不信主之前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是运气好，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发现在主的里面没有偶然，神都为我们预备好了。所以神给我们预备的，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都已经给我们摆好了，乃是让我们凭信心可以来跟随他，可以就是来支取那个礼物。就好像他摆在我们面前，嘿弟兄，嘿姐妹，这是给你的，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就去拿，我们不相信我们看也不看就走了。所以我们如何竭力进入这个安息的里面，这讲到竭力，就是因为我们太过于按照自己的方式，按照这个世界的方式，靠自己的努力去做。所以我们要竭力回来，往相反的方向，我们竭力依靠主，我们要竭力放下我自己，竭力不要自己跑出去。我礼拜六昨天早上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参加一个等候神的聚会，那边有一句话非常触动我，就是等候神来做工。刚开始的时候都是会坐不住的，等候神也要凭信心的，因为你在那边等候的时候，就好像你在这边进入安息的时候，那里面有个信心，就是说你知道你的神会顾念你的事情，你知道你的神是谁，你知道你的神会帮你 take care。 他说就好像一个照相机能够照到多少年多少多少光年的距离射过来的这个光线，什么星系啊，星云，他们的那个照片，所以照相机必须在那边等很久，那光线才能够呜呜过来打在胶片照相机那个底片那个感光元件上面，它才能够把它给照下来。同样的，如果我们真的进入到安息的里面，我们要在那个地方来等神 来开始做他的工作。你知道我们的神其实很精妙的吗？ Very very gentle， 他不希望就这样子无缘无故的突然就介入我们的生活里面，没头没脑突然来个这个东西，突然来那另外一个东西。当我们要努力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的时候，他不愿意干预的。他说 OK 好，你可以做。所以我们就请他登上我们心中的宝座，坐上我们心里的王位，尊称他为主，来顺从他的命令，他才开始在我们身上做工。因为他就是王，因为他就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祷告我们听不到回应，祷告了很久也没有什么回应，我们就要看看反思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在主的里面真的信任他会来成就我们所祷告的。曾经在非洲有一个宣教士做了一个见证，那一个国家很干旱，大概一年多没有下雨，所以他们聚集了很多人在那边祷告，求神能够真的赐下恩雨。然后祷告祷告，突然有一个弟兄就起来，他说：“哎，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来带伞？”没一个人带伞。我们要求神来下雨，但没有一个人带伞，没有一个人真的相信神会赐下雨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做了一些事情，我们自己都不晓得我们里面是不是有真的信心，真的去相信他。所以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要住在他的里面，要依靠他。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四节是这样说：你们要常住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的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如果我们不连在他的身上，我们就不能结果子，结果就是被砍下来扔到外面烧了。这个讲的是属灵方面的，如果我们不连在主的上面的话，用我们的爱心去服侍的话，我们的爱心总是有限的。你可以帮一个人，帮十个人，你再多你就帮不下去了。雷锋也说嘛，做一件好事是什么难？难的是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的好事，对不对？真的讲的人是非常有限的，有谁能够凭着自己的爱心一直去服侍？只有靠着神的力量。所以我们要连在葡萄树的里面，葡萄树的上面，我们要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当我们住在他里面的时候，他的话也住在我们里面，来更新我们的心意，让我们知道我们所盼望的，将那个确实的盼望放在我们里面，将那个忧虑排出我们的心里面，不让仇敌借着这种忧虑来把我们带离神的道路。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我们刚刚唱的诗歌里面就是关于这个经文。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哎，弟兄姐妹，要休息， 要知道他是神，我们要真的知道他可以推开你家里的事情，不管是人际关系的还是日常供应的，他可以推开你工作上的事情，不管是人际关系方面的还是试验上面的还是申请各种各样的申请上面的，他都可以来做工。箴言是书上不是说了吗，君王的心如同涌过的水，在耶和华的手中随意流转。他是创造这天地的主，不管这物质的世界还是人的心灵世界，他都做主。诗篇127篇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真的很真实。刚刚今天听那个例子，有一个这个牧师所分享的，在河南平顶山里面有一个煤窑里面，很多人在那边就挖煤，但是他们用的方式，就时间到了我该上来，或者该下去，都是用吹脚的方式。那吹脚那个人是个弟兄，有一天他吹了脚以后，大家都下去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那边读经祷告还是敬拜，神就给他感动说什么：“哎，你现在应该吹脚。”他说：“没有，时间不到呀，这不能吹啊。”神又给他感动要吹脚，他觉得这不好吧？我工作丢了怎么办？有很多的忧虑，还是没有去听。到最后的时候，神又给他感动，他就去吹脚了。然后大家就一个一个上来了，因为大家都没代表。也不知道就上来了，最后一个人上来的时候，整个煤窑哐全塌了。所以这些煤矿工人都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是个基督徒，如何如何如何，神感动我怎么样？”这是个非常让人感动的见证。真的，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真的枉然惊醒。我们也不知道将来道路会如何。你知道你下一个工作在什么地方吗？你知道你在这个地方能待多久吗？没人知道的。我们唯有把我们的盼望放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知道他爱我们，把自己的儿子都舍给我们，他用恩典来铺就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就存着感恩的心，将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他。让他来背，这样我们才能够，就像诗篇第一篇里面所讲的，他手中所做的事情尽都顺利。就像约瑟在埃及那边用耶和华与他同在，那是个何等被人祝福、何等令人羡慕的光景，你可以很悠然自得，因为你知道你的神在看顾你，因为你知道你的神他带领你的道路。以赛亚书30章15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自己也是在服侍中累的时候，我来到主的面前，真的，当你来等候他的时候，重新得力，使你奔跑的不困倦，行走的不疲乏，这是主的应许。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些经文下面最后一句是什么呢？你们竟自不肯。当我看着这个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好扎心。我看见自己常常不愿意去顺服神，我常常看见一些神要带领我做的事情，我没有去做，到头来我绕了一圈碰壁，不仅是灰，而且还有鼻血，还要回来，何必呢？愿神来帮助我们，我要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安静，常常安静到主的面前来。 我以前有分享过，鼓励大家早上起来灵修 quiet time， 然后来到主的面前，把你一天所做的交给他，求他来保守看顾。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你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很多人我们太把这些事情 take personal， 我的我要这样子，我要那样子。其实你知道吗，雅各书里面说的啊，你们今天在这里，明天就这个草还是花，今天还挺好的，明天就被丢到笼子里面，将来道路真的不晓得了。所以主若许可，我们祷告的时候，主若许可，我们可以做这事，可以做那事，真的。并且当我们真的相信神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去做这个事情，哇，那好的无比啊。所以让我们一起能够来跟随神，将我们心中的忧虑，将我们心里面的挣扎，将我们前途的迷茫都交在神的手中，我们来跟随他。我在服事中我总结了一句话，就是 If you take care of God's business, God will take care of your business。 你要照顾神的事情，神家里的事情，神自己，神一定会照看你，把你照看得好好的。OK， 我们大家一起站起来好不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请大家来跟着我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谢谢你有给我这样安息的应许。让我不再自己忙碌，
让我不再自己忙碌。
我现在愿意把我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你，
愿意把我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你，
让你来带领，
让你来掌管。
因为我知道你是爱我的神。也求你赦免我以前靠自己的罪。
但从今天开始，
我要信靠你。
虽然我软弱，
有的时候还不信，
但是我愿意
来信靠你。求你来带领我，走一条信心的道路。也求你让我看见你的荣耀。
这样祷告，
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那我们下面来唱一首诗歌，好不好？我们就是刚刚所唱的那个诗歌。